他那个真正的错是错在这里的。那么佛告诉我们的苦是什么呢？佛告诉我们的苦不是说哎呀到两脚一伸的时候就是苦啊，佛告诉我们眼前当下那个五蕴身心整个的就是苦，所以他讲那个苦啊，是一定是认得到我们的这个身心当下，这个上一次已经讲过了，我这地方也简单的来叙述一下。世间的苦有三种，乐是坏苦，苦本身叫苦苦，当然也是苦，还有一个叫行苦。那么不坏不不苦不乐，这个是什么呢？行苦，它还是苦。我们真正要认识这个苦啊，是在这个行苦上的，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认不到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行是苦呢？因为它是无常，它是变化的，这样，所以你没办法保持现在这个状态。而且这个行，你如果深细的去推的话，就在任何一刹那当中，没有一刻不在这个上头。是这个才是他真正的佛告诉我们的苦。如果你了解了这一点苦以后，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反过来说，你修的时候也一直在这个行当中才能修，这个太苦的时候没办法修，快乐的时候也修不来，那是怎么办呢？不快不苦不乐的时候那再修。所以他这个重点在这里，你如果了解了这一点情况以后的话，那这个修行情况就不会像刚才那样，这种状态就不会出现，就不会出现。那么就算我们知道了，知道了以后，但是对不起，还是不一定能够做得到，这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那么假定说我们现在真的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了解原来真正治的这个苦的特质啊，就是在这个行苦当中。那么这个行苦当中呢，他要想体会到他那个行苦，还有一个关键，这个我等一下再说。假定我们真正体会到说，原来现在这种状态正是苦的状态当中，那么然后你去念佛的时候，刚才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这个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但是这个理论我就很容易说得清楚。刚才我在那儿念佛，我说一下，哎呀赶快还有几遍还有几遍，他不是说无缘无故的，你有一个原因在，就是我要去上班去了啊，或者要去做什么事情去了，于是在这种状态当中，有后面有个力量逼着你，所以你赶快把它念好了以后，我要去上班。你为什么要上班？要是赚钱，对不对？要去谋生活。所以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真实的这个推动我们潜意识里边呢，我们这个苦乐的标准呢，什么？要找我们快乐的是这个事，而眼前却没有感受到真正的这个痛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要找我的快乐。所以在这里啊，你这样的念，假如我现在晓得，眼前当下本身就是苦，将来你赚的钱更是苦，要你赚，你愿意不愿意啊？不愿意了，我就是个苦的事情，叫我去做这个干什么？绝对不愿意，当然你不愿意。既然不愿意，那么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在念佛。你会不会说，哎呀，还有几遍，赶快念？这个心情很容易就消除掉了。大家清楚不清楚？清楚不清楚？所以佛进一步告诉我们说，不但如此啊，他下面说的时候说，理路清楚了以后，但是你的习性呢，不习性还在这里哦。所以除了这个说理路以后理以外，使得这个理路真正具体产生力量，换作这个力量推动我们修行的，他告诉我们一个唯一的最正确的一个诀窍，一个方法，观受是苦。四念处，这个三十戒道品第一件事情叫我们叫四念处。四念处的第一个， 身受性法，观身不净啊，观心无常，观受是空，观法无我。而最主要的开始的时候就是观这个。我们平常在凡夫位上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体验到的身心，这个心不从心体上面讲，讲心的功用上面来说，讲身体的话是我们最执着的对象，佛就告诉我们观身不净，空先不谈。哦，我们对它爱好的不得了，原来这个东西啊一无是处。假如你真的能够观身的不净，观现成功的话啊，那就是变成世间最可恶的一样东西，你就不会对它连着。而更重要的呢，那心的体相告诉你，我们对心发生两种，有一种呢觉得哎，它是个永恒的东西，所以告诉你啊，哎，无常。再不然呢，觉得这是自我，叫做无我。而实际上呢，大部分人呢、啊、没有这么理智，在这个上头，大部分人都是一种感受，这是我们人人体会得到的，而且人人陷在这个里头的。所以我们总是觉得感到哎呀要走快乐，那么告诉你观受是苦。哎，对不起哦，你现在觉得找到快乐这是苦啊、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实质上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哦、我们在这地方停一下，注意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忙的都为了什么？享受两个字，对不对？但是佛就告诉我，这个享受的本质是苦，你要认识这个。等到你认识这个了以后啊，下面的整个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不妨啊，在另外啊数一数这个理路啊，先不深入的谈，看看我们平常一般的心情。现在很多人是念佛了，是推动我们念佛，到还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要得到好处？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呢，是我们就找要离痛苦，要得快乐。不，这个上头我们特别的给它有名叫散发欲。可是实际上那个散发欲还是个贪欲的欲，还是贪着一些好处。不过呢，这个为什么用散发欲？就是你对这个法的本身已经如理如是的了解，这个才是正确无误的散发。对这个散发上面启发追求的好药之心，它还是这个力量。那么平常对这一点呢，就是对这个散发的本身我们没摸清楚，所以我们去念佛。在这地方说一个闲话，在整个过程当中好像是个闲话，实际上对我们眼前却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呢要特别提醒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想啊，这个现在先不去管他了，你总归要只要这么念到后来的话嘛，到临终的时候啊能够这个正念的保持的嘛就行了。我跟大家说，是只要你临终保持着正念就可以，乃至于一念，这是千真万确。什么是正念？能不能保得住？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啊，最近啊，我在很多这种地方，以前我也非常赞叹，现在不是不赞叹了，现在还是很赞叹。可是这个里边呢，我要特别说明的，你们一定要把那个根本因抉择出来。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拿着一个录音机，录个随身听。白天走路的时候也随身听，那个阿弥陀佛字这个字老放在那个耳朵里面，让他去听，这样，然后我们心里觉得很保险啊，一天到晚听了以后啊，那到那个时候死的时候，大概也在这个上面情况。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根本也没有把握得住的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大陷坑了、哦。我们往往就害在这个地方的，往往就害在这地方啊。在你心平气和的听听蛮好，当你临死的时候，这个人家在念佛，你不一定听得进哦。也许我们还没到那个时候，你不相信那个太多这种事实哦。所以我们看看 净土圣贤录，我常愿意举的就是演的现代的一个人，周邦岛夫人。哦，他是好了不起，他是往生了，他生前那个念佛的境界，在座的大部分同学都了解，念得非常好。他能够念那个大杯水，然后念了以后摆在那个这个地上面，叫那个老鼠跟那个猫在一块儿吃啊！你看这什么境界啊？啊，因为他念，换句话说，他那个念是有功夫的。然后呢，念了大杯水，人家得了白喉，一吃，这个医生看不好的，他一吃的那个大杯水，居然病好了。但是对不起，那难道他那个念佛会念不好吗？可是他临终的时候，人家把他去助念去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这个随身听啊。如果有随身听的话，不要助念，那就他就倒了霉了。人家以为觉得反正有了随身听放在耳朵里，不去帮帮他，实际上他倒比较幸运了。人家帮他助念，他就说：“哎呀，我痛苦的不得了，你在那吵我干什么？你赶快找医生来给我看好啊！”这是个现实的例子啊。你不要说啊，现在你绑一个随身听摆在那里，然后完了你早早晚晚听好了，到临终的时候这样还在随在那里的话不行哦。啊，以这个例子，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在这里我先要特别说明，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临终的时候真正一念是什么个一念，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一生到下面去的一生都在这个最后的一念当中，这是事实。那么在这个一念，我在这地方的说明一下，举例一下这一点呢，我们要用到佛法了啊。还我们已经信得过佛法了，那当然刚才说前面在你皈找皈依的时候，以世间的量子去找到，既然你找到了这是皈依的对象的话，你跟他的这还是世间的量子，对不对？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啊，我为了说最后一句话，这是为了诸位将来去做弘法的时候，但我们修学的大部分可以不必深细的讨论这个问题，是吧？所以一切你根据着这个佛，那么佛就是最圆满的，所以他告诉我们道理最圆满的。那么他告诉我们怎么说，说你临终的时候下一生到哪里去，决定的原因在哪里，运用句舍上面的几句话啊。这个所以说句舍是小乘的，但是呢它也同样共同大乘的，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大乘各中各派不必另外说明。所以通常我们现在用句舍说明的这一点是大小各乘性相各派共同接受，没有一点疑怀疑的。句舍上面告诉我们，住业于生死，随众尽串息，随现作其中，借前前陈说。这个研究生你帮忙把它写一下好吧，我再重新念一遍。住业与生死，你前面两个可以把它拿掉了啊。这个概念呢大家弄清楚啊，就是真正呢影响我们一切的业无非是业，那么这个业在生死份上下面哪一个先来？住业与生死，这你的业在生死当中哪一个先结果呢？因为我们造了无量无边的业啊，哪一个先结果呢？所以注意于生死啊，随跟随着众，第一个近靠近，三串习，叫随众近串习啊。第三句随现作其中，随现作现作这个当中，其中啊，其中借前前成熟，即是即刻的借前前，两个同样的前前成熟，这个解释一下。而这个是个非常具体非常现实，我们人人能够当下体会得到的，等一下我还说明啊。如果上一次听过十二因缘的话，那么这个概念就更完整，不管四谛十二因缘都说的这个道理。这个第四句啊，第三句啊，我把它拆开来念，你们重新注意一下啊，不妨请研究那个点点一下。住业与生死，第一句是没错的，随众随进随串息随现，应该这个随是属于每一个，一共五种。其中借前前陈述，假如我改一改，其中这前，其中前这先陈述， 从其中两个字啊，其中前者先成熟，假定改一改动你就了解了，这个业你造了各式各样的业以后，那下一生哪一个先感果？换句话说，下一生你到哪里去呢？那么随着第一个是种业，第二个是静，第三个是串息，第四个是现作，随着这个四个次第皆是吧，就最后其中皆先者成熟，就是这个四个当中最先的那个先成熟。我们造的业哪一个先成熟，换句话说，我造了这个恶业也好，善业也好，净业也好，到底哪一个先成熟呢？那就看你这个业的分量的轻重。总之所有的业当中，这个业最重的，这个一定先来。如果说没有一个特别重的，轻重一样的话，那么最靠近的这个先干果。如果最靠近的也没有呢，第三个呢，对你最习惯的串习，就是串联最习惯的，如果这个也没有的话，就是你先做的先成熟。那个先跟进两个先说一下，什么叫进，什么叫先。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这儿讲经说法，在这个讲经说法之前最靠近的做的什么，这个叫进啊。所以这个先的话呢，就是趁着这个次第一步一步来，趁着次第一步一步来。所以这个先跟进的话其实相反，先实际上最前头的，进的是最后头的那个啊。那么这个要解释一下，这个解释我不用这个发相名词来解释，让我们容易了解之间，在我们心理上能够感受得到的事实来解释，那么我们人人把那个句子啊就了解得清清楚楚，也一点都不含糊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情摆在那个心里面，在这种状态当中啊，你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啊，那个很重要的事情牢记挂在那个你的心上面，我想这个你体会得到的，对吧？这第一个，比如说啊，我一生最重视的，假定大家现在这么说了，两样事情，或者是名闻，或者是钱财，就这样。乃至于现在把这两个东西摆在一块了，如果这件事情成功了，你的地位也或者保持，然后呢钱财也保持，否则的话你整个都垮掉了。在这种状态当中，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啊做一个生意，然后呢这个股票上了市，正在大起大落，哇，那个，而这个关键呢，又超个什么地方？就是你心里面，你一定会觉得，哎呀，这个实在这个放不下。好在我想我们呢，大部分同学啊，也并没有这种啊大的包袱摆在这里。可是我倒是遇见以前有这么一个居士，这是个大护法。那时候在纽约的光明寺的时候，那个最大的大护法，他是香港去的。他自己啊开那个厂啊，他有四家厂，标的五家厂，哇，这样。你像那个二十年以前，他到美国去的时候，那个身家有上千万美金，你可以想象得到他有多少钱财。那时候大陆上面不是有啊，这个共产党就放出一批人来，闹把那个香港闹这个乌烟瘴气，啊，他那个。人心惶惶啊，简直大家觉得不晓得怎么办是好。他又告诉我，哎，是那个时候想到这个老板真不好当，看看那种伙计，最多没办法的话就卷起铺盖走了。我这么一垮的话，那简直不晓得怎么办是好啊！啊，就是睡不着觉。所以个人都有个人的不同的，或者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说啊，我们是做了父母了。尤其是母亲，假定说你一个最疼爱的一个独生儿子忽然之间生了一场重病，再重要的事情呢，你万不得已去的，你心里还是挂在这个儿子身上。这个我想在座的做了母亲的人容易体会得到。再不然如果是个年轻的朋友的话，正在啊说呀，这个男女恋爱当中， 啊、哦，那个重要的关键，你要什么时候也查不是范伯英的心里面呢，会绕着这个在转，这是什么重业？我想我们人人体验得到，就是你在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心本身就在那儿，就算眼前你忘记掉了，但是你随时那个事情，眼前的事情啊，一过去的时候，哎，那个东西又现起了，所以这个重业是一定先干过。然后呢，如果说没有这个特别的重业的话，靠近，靠近是什么状态？就是我刚才做过这件事情，刚才做过。如果说刚才做过的话，你很容易；再不然的话，就是刚才有个人提醒你，这是同样的道理。啊，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啊体会得到。比如说现在啊，假定说我们说。啊，没什么事情好做，那么我们要干怎么该怎么办呢？下面去做什么？哎，想起来了，那么如果是刚才发生了一件事情，某人来约你或者什么呢？对呀、啊，你正好没什么事情做，要呢，那不是刚才这件事情呢？他往往很容易的。何况这个随境的话，就是靠近你临终的时候，就是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那他就是眼前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境你。所了解的这个境的话，就是它没有这个重的这个业在这地方的，就是你眼前当下在这个地方已经靠着你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刚才说，如果现在我们做这件事情，心里你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的事情在这里的话，那一定跟着它去。没有的话呢，就是眼前这件事情，因为靠近嘛。假如说这个眼前也没有什么事情，那么你就习惯性的先来。这个我想我们也体会得到的啊，比如说假定我们现在啊、也没有眼前的，换句话说哦，这个发挥完了，发挥完了以后啊，我们通常不必想哎下面要到哪里去啊，而不要问的，你习惯性的回家，这个好自然好清楚，不会有什么。同样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早晨起来了以后啊，哎，像我想象当中，比如四川人什么，他们就欢喜起来了以后啊，张开眼睛跑茶馆店，哎，去喝茶，啊，各有各的。我们现在不会这个习惯，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哎，去看报纸。那小孩子呢，第一件事情起来了以后，一定不跑到那个电视机前面，瞪在那地方扭开了看。我想我们大家体会得到，这是什么习惯？就很多情况之下，如果没有什么的话，你的习惯性的一定跟着来了。这个也没有说眼前没有的话，那你升到这个次第来，这个业的成熟是这样的，业的成熟是这样的。所以不但是临终，我们眼前做一切事情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业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也应该了解，就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你心理上面会产生一种推动你的力量，当然做也有它的特别的理由啊，就是你为什么去做，根据这个然后你去做了以后推动那种力量。那我们现在这地方说一下，我们现在念佛的时候啊也好，做别的事情也好，假定说你已经了解了说这个世界呢就是苦啊，然后呢你一心一意念佛啊，那时候你当年念的时候啊，你心里已经有了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尽管你要忙别的事情，可是尽管事情你要忙，可是你心里面呢一直在原念那个阿弥陀佛，这个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并没有正式的了解，像刚才说的说不是按照着佛告诉我们这个苦的次第去认识它，这是说听见了佛经上告诉这个苦字，你却用我们世间的标准衡量，就是啊，等了等了是苦啊，没错啊，两脚一伸没有什么，可是因为你没有了解佛经上说的内容，所以你所找的去掉的苦以及找的快乐却不是，还是找你自己的快乐，还是要去掉你自己的痛苦。那个时候你虽然念佛，对不起，这个问题就来了 啊，你之所以念佛，其实潜在的这个理的原因啊，开始觉得哦，不但眼前好，又将来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就这种心里面在念呐、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是所以真正在佛经上面告诉我们呢、我们现在念的不是念的佛，不是种下错生死的因，而是种下轮回生死的因。给祖师说，寒山导师在这个我们这个什么四规戒上面，四规戒是近代的人往就是净土的这个大德们切的拒绝的很多祖师们对我们告教诫我们念佛的方法的这个最切要的话，他说假定你们把握不住这一点，他特别的说呢，要了解这个受是苦，那么这个时候你晓得受是苦，所以你在这个根子，这生死的根本啊，你在生死根子上面说一心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实在没办法，那你这样去念就对了。否则的话呢，尽管你嘴巴上面的念生死根子啊，一直在长到临终的时候，这看见的爱根呐、贪着这个生死现起，这个佛是一点派不上用场的。同样的，印光导师也这么说，就告诉我们呢，你信愿是什么呢？就是信娑婆是苦，信极乐是乐。他就说，信极乐的的是乐，信娑婆是确确是苦，没有一样不是。我们呢，刚才说，我们真的信得过吗？不是，我们觉得我一个上班要赚钱，又要忙这个，这个又放不下，那个又放不下，那并没有真正的相应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我们因理当中已经弄错了，因为这个弄错了，所以说哎呀，这个时候啊，你并没有真正把握住这个真正的重要的因，那么现在听人家说哎啊，你反正呢只要这么念念到临终的时候可以，所以他拿了一个 Walkman 一天到晚刺在这个耳朵里面，总想着这样就很安全了，结果这个确实最不安全的一个办法，因为他的心里面的潜意识里面滋长的都是这些东西啊，清楚不清楚这个概念？这个很重要哦。但是反过来说，不是说这个不好，假如你把握住了以后，你说我没有办法一直念，当然正式的时候你一定想哎，勤勤恳恳的只有阿弥陀佛，但是念累了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啊，你还有这个东西，那就对了，那就完全正确。所以我这个问题不再肯定或者否定这个，而是你要把握得住你的根本因在哪里，然后呢怎么样拿这个辅助因上去，圆满因上去，你不要把那个根本因忽视掉，那个圆满因弄上去，那就不对。所以前几天我曾经上一次就说过那个比喻，你如果弄得不对的话，你说哦长苹果是要草啊，不是长苹果的话，那个苹果的种子，然后呢种在这个里边要水要太阳，你如果没有把根本因弄清楚，结果那个苹果的种子没种下去，然后呢你觉得啊，只要把那个肥料加水，然后呢太阳来了就是你大量的肥料大量的水长出来一片草，一点苹果都没有，你认识了还好啊，你不会去啊，如果你不认识，然后你长出来的草这就是苹果，你去吃吃看了，那不就完了、如果这个草还是个毒草的话，你不是被毒死了吗？这个才是我这一次主要的要跟大家说得清楚的这个原则，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说啊、原来这个关键在这里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啊、在皈依之前呢、先要把这个因了解得清楚，然后呢由于这个因，所以必然的会走到皈依这条路。既然是皈依的话，当然你皈依的结果的话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了解了，那么这个一点呢我也不深细的说明，这次原则上面我准备讲十讲，一共讲五次啊，讲五次，那么我这个题目分得很清楚的，以后我会每一个地方啊，将来有机会来的时候我就记说的，每次是讲，每次是讲，我是希望能够这样啊。 那么因为同样的不讲的原因呢，对就在座的有很多同学这个概念呢大概已经都有了，大概已经有了啊，如果没有的话呢，这地方随后再补做。那么但是有了以后也不一定做得到啊，那这一点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在这今天呢说一下。这个黑板上面标的写了没有啊？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啊，需要什么两样东西，一个呢方向啊正确，我们说知见，还有呢推动的力量啊，比如说我们开车子啊，开车子的话，第一个你这个驾驶盘要拿对，第二呢引擎能够推动你的力量，那个推动好，那么这就对。是刚才我说的是对于这个正确的认识，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以后，因为我们现在说啊，今天讲的懂了懂了懂了，那么如果说这圆满的说的话，就是对那个苦的解释还要一个详细的说明。但是因为在座的大部分呢都是啊老同修，上次我把那个苦已经简单的说明过了，那就是了解了这个是不是真的做得到呢？还是做不到？还是做不到。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那么这个今天晚上啊也简单的说一下。因为不仅仅说到生死的时候在业引导你，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在受这个业的支配当中，一直受这个东西。三界当中不管是哪一个，不要说是我们了，那最真的胜过的啊，所以这个十法界当中啊，只有佛是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九法界它还是，其他的还是，那这个我们在这地方不深细的说明它，都在业来推动着我们。这个业它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尽管你今天懂得这个道理，可是我们不一定就把所懂得的道理能够去做到它。我们常常说哎呀身不由己，的的确确为什么身不由己呢？原因就是这样，它有一股力量推动了你，有一股力量推动了你啊，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啊马马虎虎算了，但是呢对不起，你要马马虎虎啊，那个肚子饿了可不行，生了病可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有太多这种因素在这地方。那么这个是要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改善，才能够达到，这个我们也要正确的了解它。既然是由业来推动的，那么业怎么来的呢？所以这个业经上面也告诉我们，施施以业，我不必去解释它，一定是你心里面先有一个意志力量，觉得嗯，这个是我要的，这个是我该做的，然后呢你由于这样的想法去做，不断的去做，于是做了以后呢就产生一种力量，有一种做的时候必定要身口辅助来做的，有一种呢单单的心里边就可以的，实际上那个心里边的身口也同样的在哦，就是我想一定要做这个，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计划一件事情或者是观察一件事情，所以那个都是一种心理状态，是最最主要的。当你心里面呢有了这样一番的锻炼，有了这番认识，有了一番策力以后的话，这种状态就啊会啊产生，而它的强弱就看你在这个上面下的功夫。这个里边包括两样东西，知要没有不错，这是一个量要足够，量要足够。所以佛经上面特别的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呢，我们对于佛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这个苦空无常啊，第一个要善巧的了解啊，而了解力够不够？不够，还要啊经过了思维观察以后产生一个推动的力量， 那么这个两样东西呢，我简单的说明一下，也就是它的根本在哪里。你要三巧了之的话，一定要透过一样东西，闻。闻，听闻的闻。佛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依据我们实际上的经验，不管用哪一种方式，我们都是，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过来人告诉你的话，这个里边真正的内涵你摸不清楚。就算你摸得清楚的话，你要花极长的时间，极大的努力。可如果一个的的确确真正内行人告诉你，你能够很努力的一心一意听他的话，哎，非常简单，三言两句你能够把握得住这个重心，这一点我想我们人人晓得的。一个现在普通的凡夫，最普不要凡不是凡夫啊，就世间的一个很普通的中人之智，他也可以啊晓得这部汽车怎么弄怎么做，电脑等等，这教你一个人行吗？自己就无可能。世间没有一个事情的例外了，这个靠什么？靠闻。闻了以后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推动你，这个叫思，佛法当中一个专门的名词。这样的这个也是，所以啊，涅槃四因，第一个是清净善知识，这个是外面的外知，它清净的一定要善知识。内知呢，闻思修，闻就是先从他那里听闻了知，而这个闻还有他闻的条件，那么这个我要不细说了。闻了以后还要什么呢？思。这个其实这个闻思啊没有办法很严密的分开的，但是的的确就有它背持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前面一定是闻了以后你的思维对不对，要弄懂它啊。那么这个弄懂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从闻，所以得到闻慧。弄懂了以后，弄熟是靠思维。那么这个闻思当中一定还要有一件事情啊，叫什么？就观察觉知啊。你一定要看，哎，到底它重要的问题在哪里？不是说你听见了就行。讲起了那个听见了就行类的啊，我想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说一个很随便但是也很轻松的一个故事。在座的很多啊，有一大半，有一半至少啊，这个女同学们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其实现在的当兵也不知道，以前那个当兵叫传令兵啊。传令兵是什么呢？他就传他的，那个传令兵呢就告他，哎，下达一个命令，很多命令不能写在纸上写到。当然现在反正是现在这种情况没关系，真的战争的时候啊，他不能写在纸上，万一被这个地方抓到了怎么办呢？他一定要嘴巴上面告他，讲完了以后，然后呢，跑到对方，跑到那个他要传到的地方再去说明。这个下命令那个说了一下，然后呢，这个传令兵一定要回一下，一边不够还要回两边，回对了可以。当时我听了这个话，我觉得这么简单的干什么？哎，有一次我就碰见我的老师当年就考我，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就告诉我，然后呢我也听得清清楚，他叫我你回头再叙述一下，结果我叙述一遍的话，对不起就错了。哎，你们可以试一试哦，现在今天时间不够了，你们在很多地方你可以去马上试一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你别以为说啊我听见了，往往你听见了以后结果不一定。就算你听见了，你能够重新叙述一遍，结果你还不一定把握得住。我想我们常常有这个经验，或者是你就告诉他啊，告诉自己的子女也好，弟弟妹妹也好，听见了没？听见了，听见了。结果他一边讲听见了，他做的行为啊，跟你告诉他的两码子事，说不定还恰恰相反。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不要说你本来不愿意，嘴巴上面敷衍他，就算你真的想听他的， 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听懂了以后你还是做不到，你晓得关键在哪里。好，所以这个地方啊，闻思是两件事情哦。啊，然后呢，你想做的事情还不一定做到，所以这个在真正的心理说明的时候叫受想行识。这个心里边的心说法，它开为受想行，想跟行是两件事情。你觉得这样想，叫你去做不一定做得到。这样，那么这个思心所就是关于行字，这个我们也一定要体会得到。所以说，前面关于皈依两个因，不但你要透过善知识的指导，善巧的听闻思维，了解他说的什么内涵，还要加上真实的思维。所以经上面一再告诉我们的，尤其是瑜伽师地论上面特别说明，数数思维称量观察，而瑜伽师地上都是印的大经上面，小乘的这个斯沃含当中不大有这个，大乘多处处地方交代这种事情。数数是不断的要思维称量观察，称量的话就是看看你当初听的对不对，不对还要重来，听对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加深这个概念。当你真的把这个两个因善巧的了解了，思维那有什么现象呢？假定我们一天到晚想这件事情，说也举个比喻，比如说啊，我们身体不大好，某人告诉你啊，哎，你这个身体不大好啊，你可能啊听是什么病啊，你听过了当着耳边风，这个当然一点用都没有，你听见了想想看，哎呀对呀没有错啊，他就告诉你啊，啊说不定比如说假定说嘛，人家来告诉我，哦日常法师哦，你这个得了个癌症了、啊、哎怎么可能，当着耳边风就不管他，后来想哎可能啊，假定单单有可能你接受了，然后你就思维他那个癌症应有着什么现象，你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我想如果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当你想到后来没错，这个应该有什么现象，如果他讲的完全对的话，而这个偏偏这个现象越完全吻合的话，你想到后来觉得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得了癌症了，当时你会不找医生吧？我想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一定找医生，这是我们人人感受得到的，对不对？这所以我上次特别跟大家说，哎，说不要看佛法很深了，佛法的真正高明的地方，它就是能够把一个最深的一个理论能够运用在偏用在一切现象上的，浅的也是它，深的也是它。所以这一次我还是用最深的这个佛法，却能够在适应我们这个地方范围之内来说明它。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你真正要谈皈依的话，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皈依的二因，要把握住这个皈依的二因，需要这个第一个善巧的闻完了有善巧的思，然后呢产生这个，否则的话不要说哎呀我这么就去念念佛就算了，平常的事已经就好了，只要这个到那时候，哎，那就有人说你反正都熏习嘛，熏习久了以后嘛，自然呐、啊，它产生呐、啊，它这个效用嘛，这个话大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熏习，它并不是根本因。如果说你熏习对了，是出没有问题。我们往往根本没有弄对这个圆满因，当成忙，你熏习忙了半天，我自己觉得拿了一个东西在那儿听，跟你脑筋里面想的，就是刚才已经说过的。尽管你今天在那灌了个大批的水，加了个大批肥料，不幸长出来满天草，这个是它这个重要的原因了。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时间也到了，那么简单的说明一下啊，明天还有一堂，这个礼拜好，现在我们呢皈依回向。